我觉得更大的关键呢，其实是在于到底明不明白你的顾客群是属于哪一类型的。What are the type of customers that you are serving? Are you building the right product or are you building the product right? 就是先要了解他们喜欢做什么，他们喜欢吃什么，看什么，他们喜欢浏览怎么样的网站，我们才能够设计出一个能够符合到我们顾客群的 website。
你现在收听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洪耀，这几天我们国家的这个疫苗的接种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嘛，对不对？就在我们录音的这一两天呢，其实整个雪隆一带也步入了复苏计划的第二阶段，商场里面的店呢都陆陆续续的营业了。相信大家现在可能都会有一种想要报复性购物的这种的欲望啊、哦，会发现说现在商场的人流其实比想象的多了很多。像我最近去 1U 我家附近啊，或者是去 IKEA， 你就发现说哇，这个人潮跟人流又慢慢回来了啊、哦。本来以为说大家可能在疫情的期间呢就会养成网上购物的习惯可能就是出门购物的这个人就会变少了。但是看起来大家还是蛮重视购物体验的嘛。
是，那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像是我最近也是去，因为大家都可以出门了嘛，很多店都已经营业了。那其实网上购物跟实体购物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啊。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说，网上购物的话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冰冷的过程，就没有这个人与人之间 human touch 的这种感觉啊。就我们下单然后上架发货，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交流。那最近这个 delivery man 最近就是敲个门放在家门口就跑掉了，也连一声招呼都不会，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这个有什么样的交流啊。但是我偏偏又是一个还蛮喜欢交流，然后听这个可能商家来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才是这个更好的一些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者啦。所以其实可以想象说，其实我觉得到头来哈，购物体验这件事情除了是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如果可以有多一点点这个人情味的这个接触的话，我想还是可以满足很多消费者心里的那个需求的部分的。
其实洪耀，你说到这个人情味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哦，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有一个品牌它能够在线上兼顾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情味的部分呢、以及也同时兼顾了这个优质的购物体验的话，说不定这个品牌它就能够更快速的成长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这个品牌 Bloom This， 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品牌的名称非常的特别哦 ，Bloom 盛开的意思啊。那么 This 这个就是 THIS This， 那么这个品牌的名称除了很特别之外呢，它是一家非常重视顾客体验的商家。我们在之前跟他在做一个 pre-interview 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他们在卖的其实不是一个商品而已，而是在提供一种体验和服务给消费者。那么为了让消费者呢能够感受到购物的人情味，他们其实呢就坚持不用 AI 机器人和这个顾客交流，用人工客服的方式跟消费者来做沟通啊。那么他们会跟消费者进行大量的沟通，尽量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面买一束花，我们可以让他们顺便打印一张照片，手写一张的卡片。重点是他们提供的这些附加价值的服务是免费的、
是。那其实我觉得除此之外，如果你浏览他的网站的话，你会发现他哪怕是那个触发你下单的那个用词、都很不一样。比如说是送给女朋友的话就是 send a gift，但是如果是这个可能丧礼的这些话的话就会是 order now， 就它的用词其实也是有精心的筛选啊。这就可能就所谓的它在应对顾客的时候它要多了一层的这个 human touch 的部分啦。那其实 Bloom This 呢，它的一个设想当中从一开始的时候是一间这个卖花的这个店嘛，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跟业务的这个发展呢，他们其实现在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礼品 平台了，耳熟能详的品牌呢都跟他们有合作，包括这个冰淇淋品牌 Baskin Robbins 珠宝品牌 Wanderlust Plus Co 等等都有跟他们做一些联合的商品。那其实现在疫情之后有很多的这些商家都冒起来，但是你会发现说很多的这些疫情后产生的商家他们都是用 Shopee 或是 Lazada 这样子的一种平台，但是 Bloomdesign 他回到15年的时候就成立，然后开始搭建自己的网站，然后电商还算是比较没有那么蓬勃的时代就已经入驻了，这也是使得他们其实可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客制化或是说在他们的网站当中发展着这么的有人情味的一个关系吧，我想。
嗯，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他们没有进驻大家都在里头的这些平台，比如说 Shopee、Lazada 啊，那他们的订单都在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网页当中去完成，不靠其他的平台的流量啊。然后他们已经经营了六年的时间，他们有一个先发的优势。其实很多的商家最终的目的呢，都是希望可以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流量、自己的平台，不需要被这些现有的这些电商平台给掐着自己的脖子的感觉哦，或者是要交很多的这些佣金。我觉得没有对错啦，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平台或者是自己的平台，这个发展的策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其实 Bloomdesk 到底是要怎么样子去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又如何培养一批忠实的用户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Bloomdesk 的联合创办人 Penny 来到我们开门见山一起来聊一聊。 Penny 你好。
你好 Isaac， 你好洪耀，你好。
好 Penny， 我们刚刚其实有一直在提到这个 Bloomdesk 的人情味跟客制化的部分，就像你们之前就是跟我们沟通的，你们不只是卖一种产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服务跟体验。然后必须承认的是，用你们的网站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流畅，也使用体验非常的好。你们是怎么办到这一点的？你们的一些设想是如何的呢？
首先洪耀，我真的很开心听到这样子的一个feedback 啊。的确I mean before 我们弄这个网站之前呢，我们真的是花尽了很多心思去设置这个网站的。你所问的是我们如何去做这一种比较 personalized 的一个方式，对吗？就起初呢，我们是有提供一些 free message card 给我们的 customer， 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跟产品都是 for gifting， 就是 for 生日啊、周年纪日什么的。就That's why 那个 personal touch 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见不到对方的情况之下呢，其实通过好像 message card 留言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让到另外一个对方那个 recipient 就感到比较有意义。So 第二呢，我们是附送那个免费的 photo， 就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可以把那个 recipient 跟 sender 那个 moment capture 在一张照片里面。所以我们的那个mission right 是 creating moments of happiness，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方法呢，能够让到 sender 跟 recipient 有这一个回忆啦。这第三项呢，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的 product 方面呢，就是说好像我们的气球呢，他们可以放上他们的名字 ，let's say happy birthday to Isaac 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促进或者是拉近那个personalization 的感觉，就是当那个顾客收到那一份礼物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哎，这个礼物好像是为我而定做，而那个sender 送礼的人是为我而送给我的，这样子。就通过这几个简单的方式，就希望我们的顾客能够感受到那个客制化方面的一个服务啦。
Personalization 客制化的服务，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的思考啊，它不只是让这个 sender， 或者是我就刚才听到你们是会去照顾到不只是这个送的人，还有包括收的人啊的一个的体验。其实还有一点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关于现在很多的企业的网页呢，都会用这个 chatbot， 用这个 AI 机器人来做线上的客服。但是你们现在到目前为止还保留了真人客服的服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OK， 所以因为我们公司提供一个价值呢，就是 customer first， 就是以顾客为先啦。就因为顾客呢都是人嘛，就比如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来人情味，因为现在呢通过科技的发达什么之类的，就那个人情味那方面呢就越来越少，很多人都喜欢用automation 啊这样子的东西来回答顾客。所以有时候顾客的问题呢，可能你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吧，就是那个机器人答非所问的， 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一种experience 的话呢，其实就对顾客来讲就没有什么帮助啦，或者就是可能有时会有一个反效果，就是哎，我要问你上礼要送什么花，你怎么可以介绍我一个喜庆日的花，这样子就会对他们在网上购物的经历就没有什么那么良好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还保留着真正客服人员为我们的客服服务的话呢，是因为在这个 gifting 的 industry right 有很多factors 的，就比如说他们的 message card， 例如他们要更改他们的那个 message card 的 content， 或者有时候他们会说我的那个 recipient 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在家能够等那个花束或者是礼品什么的，你可以帮忙我换一换那个日期或者是时间或者是地点之类的嘛。 So that's why 这么 personalized 的一种服务呢，其实我觉得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真人来为我们的 customer 给服务啦。
是。那其实聊回另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比较多还是其实是一个网上经营的嘛，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你们的社媒也好或者是网站都好，的设计都很有美感啊。这也是现在消费市场非常看重的一个面向，如果很美的话就有很好的购物体验。在设计品牌以及网页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什么诀窍吗？特别是你们其实还蛮多产品的，你们是怎么确保说 这么多的情况当中却不会看起来很复杂，那个感觉都是很唯美的，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呢，就很多人认为如果我的网上都很美的话，很漂亮的话，那我就自然会有销售其实不是的。其实 Bloomy 是我们第二个经营，第一个经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心态说我们的网上不够美丽，我们拍的照片不够美，所以我们没有 sales。 其实它的背后过程中还有一段的，我会是说data 跟 scientific reason behind it 啦， right? So 其实网站的设计呢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而已。我觉得更大的关键呢，其实是在于到底明不明白你的顾客群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 what are the type of customers that you are serving? Are you building the right product or are you building the product right?就是先要了解他们喜欢做什么，他们喜欢吃什么，看什么，他们喜欢浏览怎么样的网站。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的顾客群的时候呢，在我们的 product design 或者是一些website design 方面呢，我们才能够设计出一个能够符合到我们顾客群或者会吸引到我们顾客群的 website。
OK， 其实说到了这个 website 的 design 设计我们也发现到说你们的消费者几乎他们都是在你们自己的网站上面下单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你们现在是这个少数没有入驻到第三方平台的一家的这个商家，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商业选择吗？那你们自己现在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平台，它有什么样子的不可替代性吗？
其实我不会否定我们下一次会注入第三方平台去给顾客有更多的选择性。但是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的那个 nature of our business, right, 因为是 gifting, 而且 gifting 呢 它会联系到不同方面的一些 arrangement 啦。就比如说在第三方平台那方面呢，其实我们还不能够选择只是把我们的那个花或者是我们的礼品送到给对方。就是在第三方平台通常呢顾客都是买产品给自己用的，但是我们的呢是顾客买产品买礼品送给另外一个对方，所以在这种节日比如说你的生日啦周年纪日啦，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生日之前送或者是生日过了才送，而且反而是要在生日当天这样子送。So that's why 我们那个网页呢，目前为止是能够让我们的顾客选择他们几时要送。第二呢，就是第三方平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让顾客把他们那些personalized message card 或者是留言之类的放在网上，而且第三方平台也目前为止办不到把我们那些 message 复印或者是打印出来这样子，就是这个原因呢，我们还没有去到那个 platform。So in terms of 我们那个网页的不可能代替性呢，其实我是觉得生意嘛，其实就会有人抄袭之类的，所以今天不可能的代替性就会变成明天其他人的抄袭。 就急需专注这一点，我们会比较投入去确保我们的那个产品的优质量，还有我们的 operation excellence， 就是如果顾客订了，我们就给他们一个保障，即使能够收到他们的花，就是也确保他们在网上跟他们收到的就可以差不多是一模一样这样做。
是，那听起来其实这个 BloomDisk 选择不要进驻 Grab 这种第三方平台，更多时候我觉得是一种选择啦，就是因为 Grab 当中它没有办法提供 personalize， 因此哪怕是可能可以有多一些 sales 都好，但是顾及整体之后还是把人情味或是客制化这个特质放在第一位。好，我觉得更多时候它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说除非 Grab 像这个 Penny 所讲它可以做到，那可能 BloomDisk 就会考量。那我们聊回这个疫情当中对各行各业的挑战，那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你们的品牌哦，除了是本地的花之外，也有卖很多这个外国的花束。那 MCO 期间我们都知道说很多的这些航运啊或是说工厂都停工，那外国的商品要进入马来西亚也很难，这段期间你们有没有面对一些供应链的问题，而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哦，对，尤其是去年的第一次那个行动管制执行的时候呢，那个供应链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了。就从我们的 raw material 材料那方面，到就是 bakery goods 啊 ，bakery material 跟花那方面的，其实都受到蛮大的影响的。因为那个疫情期间呢，那些 import export 呢，其实全部都是被暂时暂停了。就幸好那时候呢，我们还有我们很漂亮的金马伦的花朵啦。So, 有一些农民呢，他们就 reach out to 我们呢，就是说，哎，你们 BloomDisk 可以，然后帮我们售卖一些，然后本地种植的花 ，support local 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说 ，OK 啊，当然那没有问题啊。所以就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其实有做直播啦，在我们的 Instagram 啊、Facebook 那上面啊，都有做直播，就是帮忙这些本地的农民，尤其是金马伦的农民呢，推广他们种植的花，也同样一个时间呢，就是推广本地制作 support local 的行动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呢，虽然是挑战很大，但是看见就是本地啊，就是我国全部人，就是从农民啊到整个 supply chain 联合联手起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欣慰的，很欣慰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其实刚刚您有说到说这个希望说顾客收到你们的花的时候呢是跟图片是一样的嘛，那么其实最近也听说你们要搬去 PJ 一个新的工厂了，那你们的销量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成长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个销量它一成长的时候，其实你们要处理的这些产品就比较多，在处理这么多的产品的同时要如何保证产品的品质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实时确保我们的员工都会被 upskill 啊，我们要帮他们那些 training 啊或者是他们的 knowledge 更新啊。然后第二呢就是 in terms of 那个 quality check 跟 quality assurance 啦，就是我们要时常把这个 quality assurance 的一个 SOP put in place， 每一个人呢能够遵守 SOP， 就从我们图片设计呢产品设计呢，到我们如何拍照呢，或者是买鲜花跟原料的过程之中呢，每一个 step 呢都会要有一个严格的 SOP 去确保我们那个原料的来源都是高品质的。因为如果原料来源是已经那个品质是很差了的话，叫你接下来做的东西全部都是越变越差。就我们要从那个根本那边开始啦，就是原料的勾选直到员工那个 skills up skills and training。
是，那我们再聊聊你们的这个整个从花的生意发展开来到有跟其他产品联名的这样子的一种业务的扩张哈。其实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是，我看到你们的网页当中有蛮多不同的产品，像是月饼也有，然后冰淇淋就是 Inside School 嘛。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联名的这个商品，你们是怎么判断说，诶，哪一些商品你们是愿意合作，有哪一些商品是不愿意合作，以确保你们的整个定位不会跑得太杂，而是比较 focus 在礼品的这个业务当中，你们是怎么做判断的？
其实这个呢也是要倒回去公司的那个价值了，就是以顾客为先给顾客带来良好的产品跟服务。So before 我们跟任何一家产品或者公司他们合作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是internally 我们要确保他们所卖的东西都是高质量的， 就是他们的产品啊、是不是啊、有 good quality 呀？这个是第一点呐、啊。第二点呢，就是啊、我们再看回去，到底我们是什么 purpose 啦？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 creating moments of happiness 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所卖的产品都是比较啊、for celebration purpose 的。当我们跟另外一家品牌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他们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够 complement 我们所卖的。就比如说一家那些冰淇淋，冰淇淋其实就是我比较 more for like celebration 嘛，对不对？
嗯，
就他们可以跟冰淇淋加我们的花卉一起附送，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的一个 gift 啦。Yeah.
是，其实听到 Penny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就会发现说原本是一间的这个网络的花店呢，然后逐步的转型，然后又跟很多不同的品牌来进行这些异业的合作啊。然后刚才 Penny 也是说到了说他们在选择这些品牌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去思考说到底是跟他们原本的主产品是不是能够来进行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这个整合啊。那其实对于未来的想象 ，Penny， 这个我们一定要问你啊，就是你们对于企业之后会怎么样子转型，会不会发展到海外市场呢？还是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蓝图会是怎么样呢？也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016年呢，已经扩展到去新加坡了，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这两年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强大性的一些海外发展呐。但是在本地化的呢，我们是在雪兰莪、吉隆坡、槟城跟新山都有我们的操作中心。So in terms of 短期的目标的话呢，当然我们会继续延长我们的那个产品线呐，就是 increase 我们那个 product line。然后第二呢，我们会继续 increase 我们的 sales channel， 还有第三当然是会去到更多的地方，就是本地的地方啊，就是马来西亚的不同地区开拓市场。如果是说长远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去到东南亚了。
是，那其实这一连串的这个发展，我想跟接下来我要提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 Bloomdish 有接受 Endeavor 的培训啊，那 Endeavor 是一家企业培训与提供企业发展资源的机构，能不能谈一下你们跟他们的合作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吗？他们是一家你们会推荐的这个企业培训机构的单位吗？
哦，这个其实如果讲推荐的话，其实我本人是非常推荐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Endeavor 它是一个非常有一个优质性的一个 network。就这个 network 呢，不只和当地的一些startup company 或者是 SMEs 或者是 entrepreneur 商业人他们一起切磋，而且呢，它还是一个平台，给你去到外国跟其他国家的那些创业者呢一起切磋、一起交流之类的。就通过这样子的交流呢，其实它让我们看见了其他不同国家呢，或者是不同市场啊，他们是到底怎样操作的。而且有时候这个 network 呢，就是好像一个 sounding board 这样。就其实这个企业家的行业其实是还蛮孤单的，因为就是抱着太多stress 啊，或者是挑战之类的。所以如果这个平台能够给到我们跟不同的企业家一起分享啊，我们那些挑战，还有一起讨论如何面对挑战，其实这些都是对创业者的心灵上面呢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Endeavor 为我们安排今天这一场的访问啊。听到了 Penny 诉说 Lomdis 的这个成长的整个经历，给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要随波逐流啊。很多人看到现在大家都把这个产品放上网去卖，但是怎么卖，要怎么样子卖得好，卖得好之后要如何对客户进行这些服务，其实真的是要去想的非常的透彻，然后才来选择最适合你的平台，到底是要自己搭建还是在别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去售卖。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些 business decisions。
是，我今天跟 Penny 在聊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有一种很温柔的氛围，我不知道 Isaac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有，
就是我们那个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真的是有一种花朵盛开的感觉，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太夸张，但是我确实可以感受到其实花店这个行业，我们之前跟 Penny 聊，它其实是一个入行门槛很低的，你只要会剪这个所谓的剪花，就是会有一些技巧，你其实都会开网店。但是 Bloomdish 它始终你会发现说它还是没有忘记它最终想要呈现的面貌， 无论是在网页的经营，或是说呈现给 customer 跟这个顾客之间的这个联系，都做得非常的到位。我想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成为这个花店当中，在市场份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player 啦。那今天非常感谢 Penn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Bloomdis 的一些经营之道。谢谢你 Penny。
谢谢你。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